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20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和苏丹官员指两国接近达成和平协议。马里发生兵变，总统总理被押入军营。35州旅客到大纽约需隔离，延长保健特别注册。川普说是我叫停了美中贸易对话。中美同意往返航班增倍，每周增至8班。川普反击富墨疫情政策，导致过万老人死亡。甲骨文公司计划竞投 TikTok， 川普表示支持。川普赦免美国已故女性民权领袖。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以色列和苏丹星期二表示两国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几日前，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签署了一份历史性协议。苏丹外交发言人萨迪克说，苏丹和以色列之间没有理由继续敌对，我们不否认两国之间有沟通。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将会尽一切必要努力达成协议。他在推特上说，以色列、苏丹和整个地区将会在以亚和平协议中受益，并且将会能够为该地区所有人共同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以色列情报部长星期日说，继阿联酋之后，巴林和亚曼可能会同苏丹一起成为同以色列正式确立关系的国家。非洲国家马里士兵星期二在首都巴马科叛变，扣押了总统以卜拉欣·凯塔和总理布布西塞。据报道，凯塔总统星期二在他位于巴马科的屋企被捕，被带往15公里外的卡提镇一处军营，而西塞亦都被带入同一军营。目前还未有苏联出现伤亡的报道。美国驻巴马科大使馆已经通知工作人员就地避难，并且警告美国人远离示威或者军警活动地区。批评者指责说，凯塔总统要为经济困难负责，而且未能平息伊斯兰激进分子在北部历时8年的反叛活动。今年4月，宪法法庭推翻了有争议的会议选举结果，令凯塔的政党得以获得多数空缺席位。马里国内的矛盾之后亦都升级。星期二，大纽约地区的旅行警告再次扩大范围，新增2个州，由警告名单的地区进入纽约州、新泽西州以及康涅狄格州的民众需要进行14日自我隔离。另外，纽约州保健市场将特别注册延期到9月15号，给没有保健的民众可以登记加入合格的保健计划。目前纽约州的确诊率连续11日低于1%，截至17号，纽约州单日进行了6681次中共病毒的检测，确诊655宗，累计确诊426571宗。川普总统星期二在亚利桑那州油马市的一次活动中，被问到美中贸易对话被推迟的问题，川普说是他推迟了和中方的对话。他补充说，我现在不想和中共打交道，鉴于他们对美国和世界所做的一切，我现时不想和中共交谈。川普还被记者问到是不是会退出和中共的贸易协议，川普回答说，我们会看到的。中共对世界的所作所为甚至是令人难以想象，他们本来可以阻止中共病毒， 他们本来应该阻止中共病毒。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钦和中共副总理刘鹤原本定于上星期六举行的视像贸易会议被无限期推迟。美国运输部18号表示，由于中国同意给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加倍，运输部亦都将会准许目前飞往美国的四间中国航空公司将现行每星期四班往返美国航班加倍到每星期八班。中国爆发中共病毒疾病疫情之后，美国自行终止飞往中国的航班。1月31号，川普总统更下令非美国公民都不能够由中国来美国，只有少数例外。运输部表示，美国政府仍然希望中国能够根据双边航空运输协议全面恢复美国航权。如果中国准许增加航班，美国亦都会作出类似回应。美中贸易同意两国每星期往返超过100班航班。纽约州长库默星期一晚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抨击川普总统的疫情政策。就事件，川普第一时间作出强力回击，指出库默有争议的养老院政策导致过万老人在疫情中死亡。在这项政策底下，养老院被要求必须接受由医院转移出来的中共病毒患者，以纾解医院的压力。库默在5月份取消了这项政策。川普在推文中引用美联社最近的调查，说纽约州养老院里面的实际死亡人数是11000人，而不是早前认为的6000多人。川普总统星期二上午的另一则推文说，糟糕的州长，单是在养老院就导致11000人丧生，误性失又无能。纽约州众议员金对石等人已经呼吁对库默这项政策的后果展开州制甚至联邦级别的调查。18号川普总统签署了关于批准第19条修正案的总统宣言，以纪念美国妇女获得宪法投票权100周年。同时川普宣布赦免美国已故民权运动领袖苏珊·安东尼。1872年苏珊·安东尼因为违反当时女性不准许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的法律被捕，并且在一次被广泛宣传的审判中定罪，被判缴交100美元罚金。当时只有男性才可以投票。苏珊·安东尼在1906年去世。安东尼在19世纪美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女性权利被美国政府承认和合法化的过程中，她起到重要的领导作用。
下面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福西博士星期二表示，美国正在和世界各地的卫生当局和科学家合作，努力治理武汉病毒大流行。福西在Healthline.com 的市政厅中说，他和来自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同事参加了由世界卫生组织赞助的每个星期的电话会议来分享见解。他表示，实际上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卫生当局和科学家都参与了武汉病毒，并且和欧洲、欧盟、澳洲、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同事开展了科学合作，而药品和疫苗现在正在南非、巴西、智利和秘鲁进行测试。他说，因此很多国际行动正在进行当中。他还说，大家在外面的新闻界听说的不多，但是实际上正在进行得相当密集的合作。8月19号，中国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霍云成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审查调查。现年59岁的霍云成曾经担任中共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3个月，在调任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前，曾经长期在吉林省多个公安系统任职，而任职期间，霍云成曾经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而受到追查。2000年以来，霍云成历任 吉林省公安厅外管处处长、吉林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总队长，之后升任吉林省公安厅国家安全保卫局副局长、长春市公安局副局长。2011年升任吉林省白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官至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和督察长。明慧网站报道指出，霍云成担任白山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的期间，不断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抢劫、敲诈勒索、非法拘留、关押和判刑，并非法扣押当地起诉和控告江泽民的邮件，并且派人非法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等。美国国务部星期一采取进一步措施制裁华为，限制非美国公司继续给华为供应基于美国技术和软体发展出来的芯片。消息传出之后，台湾的联发科、台积电等为华为芯片供应商的股价在星期二下跌近 10%。 这次风波里面最受市场关注的是全球第二大手机芯片供应商联发科。今年5月份，美国限制台积电继续给华为旗下的海思芯片设计公司出货，市场认为华为转移向联发科下手机芯片订单，但是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的最新举措认同阻绝了华为后路。联发科星期二回应说，他们一向遵循全球贸易相关法令规定，正密切关注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的变化，并咨询外部法律顾问来确保遵循相关规则。
iPhone 金属外壳供应商台湾可成科技公司宣布，已经同意将其在中国大陆的两处业务出售给蓝思科技。这个是在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有一家台湾公司将业务转移出中国大陆。请听报道。台湾可成科技公司星期二宣布，已同意将其在中国大陆的两处业务出售给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蓝思科技公司。可成科技是台湾地区镁合金压铸领导厂商，目前是 iPhone、MacBook 和 iPad 的零部件主要供应商之一。可成科技在一份声明中说，位于中国东部城市泰州的蓝思科技将为这两家业务的购买支付现金，该交易正在等待政府批准，有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可成科技发言人詹哲夫在简报中说，这笔交易的初步金额为14.3亿美元，涉及一家工厂，该工厂占可成科技2019年总销售额的40%。詹哲夫说，美中贸易战和日益激烈的价格竞争正在促进供应链整合，可成在中国仲保持着一些运营。据悉，可成在大陆的两处产业主要负责组装 iPhone 的金属框架和玻璃背板。中美关系恶化导致全球科技企业将制造基地分散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在可成科技宣布出售大陆工厂之前，台湾电子组装商伟创公司同意将其在中国的 iPhone 生产工厂出售给立讯精密公司。伟创董事长林先明表示，在出售其在中国的工厂之前，伟创就表示在2021年将中国境外的生产能力提高到 50%。此外，富士康科技集团已将其在中国以外的产能从去年6月的 25% 提高到现在的 30%。 而总部位于台湾桃园的广达电脑亦正在将台湾新工厂规模扩大一倍，该工厂将会明年上线。不仅台湾企业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中共病毒大流行之后更加促使世界各地公司重组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美国银行全球基金经理调查中发现，大约2/3的受访者认为，本地化或供应链回流将是中共病毒大流行后全世界最主要的结构性转变。 美国政府星期二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美国营建许可和房屋开工率都大幅上升，超过经济学家的预测。经济学家表示，在被冠状病毒肆虐的美国经济中，房市仍然是一个亮点。请听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和住房及城市发展部星期二表示，美国七月份的营建许可和房屋开工率都大幅上升，轻松超过经济学家的预测。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曼克·法朗坦托尼在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美国购房者的需求依然旺盛，库存紧张，需要增加住房单位来保持销售速度。房屋市场无疑是目前经济中的亮点之一。野村证券的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劳易斯·亚历山大指出，由于疫情加上美联储将利率压到将近零水平，令抵押贷款利率低到惊人的缘故，令美国人纷纷涌向郊外买屋，消费者需求似乎很强劲。部分原因是搬离城市中心的兴趣增加，以及长期利率持续下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亦在度起作用，消费者在疫情期间缩减开支，省食悭用，令六月份的个人储蓄率达到 19%。 Global Data 零售公司在报告中表示，消费者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多去餐馆或商场消费，转而在家花费更多的时间修缮投资他们的家居环境，以提升房屋的价值。而政府的刺激经济支票亦是其中一项助力。报告提到，很多消费者发现自己有现金可用，这个要归功于福利的提高、政府发放的刺激措施支票，以及削减服装和外出就餐等其他方面的支出。由于消费者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购买了更多的房屋维修材料，星期二 Home Depot 公布的第二季度销售额和盈利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20%， 超过华尔街的预测。Home Depot 的竞争对手劳斯公司将在星期三发布最新财报。由于疫情期间自己动手居家装修的需求强劲，这两家公司的交易量都处于历史高位。与此同时，房屋建筑巨头莱纳房屋和 D.R. 霍顿的交易量亦创下历史新高。Home Depot 的执行官克雷格·梅纳尔在星期二电话会议上承认，刺激政策对其公司有帮助，并提到即使联邦政府没有投入更多的援助资金，消费者亦会继续在房屋消费。为了应验三退大潮不断高升的需求，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从星期二开始开办线上申请实体退党证书，以供民众办理。请听报道。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8月18号宣布，即日起该中心推出在线办理退党证书的服务，方便广大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少先队的民众在线办理退党团队证书。当前全球华人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大潮汹涌澎湃，越来越多的中国及世界各地华人认清中共的本质，加速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同时进入2020年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抗击中共和制裁成大趋势，要求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办理退党证书以证明自己和共产党切割的华人亦明显增加。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星期二表示，在这个声讨中共罪行的时代，华人朋友拿到一个可以证明自己已经和中共罪恶政权划清界线的证书，这个是一件令人心里面感到非常踏实的事情，不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亦可以在申请移民或入境等时候提供给相关政府机构作为重要的参考文件。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退党团队证书上登记的是退党人士的真实姓名，有其出生年月日及出生地，并有唯一的退党证书编号，不同于大纪元退党网站的查询密码，并且有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落款、标志及退党中心主席的签名， 在过去，办理有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落款和退党中心主席签名的退党证书，需要由本人或委托其他人到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办公室办理。如果人在外地或外国，仲涉及到邮寄的问题，而现在在线办理即可。早在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全面深刻揭露了共产党的邪恶、流氓本质，指出共产党是邪教，是反宇宙的力量，它的根本目的是毁灭人类，由此掀起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大潮。2005年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成立，曾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可以到退党中心网站或第纪元网站公开声明退出。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转播的新闻速递。
尽管四川省星期三已经将防汛级别由最严重的一级预案降为三级，标志着这场从今个月11号开始的洪灾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之前包括德阳、绵阳、乐山、宜宾、雅安和成都市在内的人口密集区被指分别遇到了50年和100年一遇规模的洪水袭击，其中乐山更加是遭受到了近百年来最大的洪水，急剧上涨的文江水一度淹到了著名乐山大佛的脚面。但对于下游城市泸州和重庆等地来讲，他们的麻烦亦都迅速到来。据当地民众发布的大量图片和视频显示，嘉陵江和长江主干道洪水同时爆满，几乎同步袭击了重庆沿江的大片主城区，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据重庆市民李先生星期三告诉本台记者听，当地串滩水民站的水位突破了190米，这次是他40多年来见过最大的洪水，而且这次洪水为沿江区域带来的损失无办法估量。
还在持续的上涨，今天早上我看一下这边顺滩的水文站的这个记录，四点钟189点几，现在已经过了190了。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的话，就最大的一次，水位最高了。
嘉陵江、长江它的水位就是历史新高啊，新疆鹿沿线的那些商铺啊，全部被淹掉了。重庆的上游长江和嘉陵江沿线，县城包括乡镇就相当严重啊。
另外一位市民谭先生亦都表示，目前重庆以上的嘉陵江和长江流域城市的情况很严重，很多县城和乡镇直接受到了冲击，但至今为止官方发布了的消息非常有限，而且今年最令人不解的是看不到有领导官员在一线灾区协调抗洪。
这一次呢，也是81年以来最大的河川，非常严重，洪涝非常严重。洪涝双江镇是全年都杨善根的故乡嘛，但是呢，因为他控制报道嘛，所以其他的是受灾的情况基本上都不允许报道嘛。从7月份开始就讲的是水域面积扩大，水涨汉了，他就用了一些很荒诞的名词。最关键的地方，关键的是没人去看。上一次包括李克强到重庆、到了贵州、到了那个湖北，但是全部不允许报道嘛。
就是川渝数千万民众面临洪水威胁之际，官媒新华社声称国家主席之前到遭受到洪灾的安徽视察，报道中说一个村在洪灾最严重的时候也都没有停水停电。关注灾情的曾先生指出，无论是冠状病毒疫情定是这两个多月在南方此起彼伏的洪灾，习近平和政治局高层都没有第一时间到前方探视，习近平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探访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哪里安全哪里跑嘛，没有冠状病毒的地方，没有发洪水的地方就安全，最安全的地方就去嘛，视察一下。危险的地方，比如说他不去的，其他的市场，现在都不去这里。现在谁还管你淹不淹水？中国这个地方又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洪涝灾害。
曾先生仲话，至今为止，为保武汉和南京，在上个月的大洪灾当中被牺牲的江西九江片区蓄洪区和安徽徐河流域蓄洪区，大批灾民损失惨重，甚至是倾家荡产， 但至今当局没有任何说法。
不想了，大想都不要想了，你就是没在中国生活，你都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情况，你能保证命都不错了，你还惨一惨。冠状病毒啊，死那么多人，拿测核酸检测还要收钱呢，你上访吗？你坐牢去。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在回应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们现在没有相关的资料，不清楚具体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只能够直接问各地政府或者宣传部门。本台记者多次就这件事试图采访国家应急管理部，但该机构一直没有接听电话。今年六月以来，中国南方频频发生罕见洪灾，至今至少已导致了140多人死亡，以及巨额的财产损失和粮食减产，甚至被指已波及基本的粮食安全。但至今为止，实际的损失情况依然不明。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中共通过网络审查控制民众的思想，控制整个社会。目前曾经在中国做过10年网络审查员的刘力鹏接受采访时，曝光了中共网络审查的内幕。他表示，审查员五毛和网警犹如制造舆论的铁三角，分别防守、进攻和威胁，而审查和监控只是为了令民众恐惧，继而自我审查。今年三月下旬，曾经在新浪微博内容审查员的刘力鹏来到美国，随后他加入了当地致力促进中国法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非营利组织华人反极权联盟。他近日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网络审查都是工厂化，所有人都坐得很整齐，一个间隔一个间隔的，每个人带屏幕的素材都是一模一样。当时新浪微博的内容审查员一共有120名，他说一共分为四组，分为两班倒，为保证24小时都有审查人员在度工作，两班工作人员必须无缝交接，交接班结束，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工位，打开电脑，电脑内的敏感词库就会为审查员提供那一日要人手审查的贴文，他们一日就好像机器人一样，日以继夜地审查贴文，如果发现有需要删除的东西，首先要看 IP 地址，点一下账号看看，是不是一直在发这样的言论，如果不是敏感用户，而只是单一的敏感贴文，审查员要处理亦有4个选项，亦就是隐、止、密、删。刘力鹏表示，隐就是将贴纸隐藏掉，不会被搜索找到，只是不可以转发，然后就是密，那是最常用的方法，等于就是删除，但是原作者可以看到，大部分需要删的其实都是用密这种方法，删除这个选项就是比较严厉，提醒这个用户，你的内容被我们删了，要用到删除，等于就是向那个人暴露了审查员的存在。刘力鹏仲称，审查员之间休息时都不会讨论自己看到什么内容要删除，大家都避而不宣，而这些审查命令都来自公司政府关系专家，是政府和微博审查部门之间的中间人。刘力鹏提供了一份2016年大陆互联网的敏感词清单，单是和习近平相关的敏感词就有20000多个组合，例如《宅皇帝》、《包子治国》等，就连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等都是敏感词。刘力鹏坦言，要做到每个人都被审查，并非人力可以应付，所以审查和监控目标都是要达至恐惧、自我审查。他指出，现在中国人已经被审查搞到神经质，连政府领导都不敢讲，都要用汉语拼音首个字母去讲， ZF 就是代表政府， LD 就是代表领导，但其实根本不是敏感词。刘力鹏指出，审查是其中一个手段，中共不但要阻截人发表意见，还要营造主流意见，亦就是用俗称五毛的评论员进攻，这是一种洗脑，真的就删除，假的就留低，将老百姓的脑都烧坏了。除了审查员、评论员，还有更强力的就是网警监控，网警捉人都会直接去捉。彭博社去年估计，中国每年花费近1800亿美元在网络维稳监控。刘力鹏说，拒绝恐惧就是最好的反抗。 外媒韩东曾经报道，化名小刘的中国大陆某知名网络平台删帖员说，在疫情严重期间，他比平时更忙，他们每日必须删除的帖文数量必须达到单位规定的数量才算完成定额任务。有关批评政府领导人抗疫不力的帖文，批评中国医疗体制的帖文等等都要删除。而小刘在接受采访开始时，他正在删除当日的第9450条信息。小刘很清楚自己删除的并不都是谣言，甚至不能称得上是负面言论，因此他一边删帖一边表示对当局不满。疫情实际上还是很严重，政府不给人讲真话，只让人讲歌颂他们的话，从不提供真实信息。小刘说，他所在公司还有200多个删帖员，日以继夜地审查删除网络评论，但他并不清楚负责审查文章、音频、图片的还有多少人员。韩东还曾经援引一名曾在中移在线服务公司工作的职员李先生表示，在中国没有任何隐私，手机上的社交平台、电话、短信全部都在监控之下。李先生曾经是一名审查员，他们打着处理不良信息的旗号，专门负责监控公司客户的通话及短信内容。李先生透露，法轮功等宗教有关的字眼都属于敏感词，信息或通话中提到党籍或者退党退团这样的词都会被严密监控，只要是被认为不利于中共的信息都归为政治类。他解释，譬如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类信息，直接就将他处理了，不会被他流出去。近年来中共的监控手段越来越多，如大数据、天网工程、人脸识别等等，容易管控监控民众。行业调查公司 IHS Market 2016年的数据显示，中共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包括机场、火车站和街道，共装有 1.76 亿个监控摄像头，其中有2000万个由中共公安系统掌握。到2020年，摄像头的数量会增加到 6.26 亿个。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河南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何方美的丈夫李信，在医院照顾脑梗住院的父亲，结果8月16号突然失联。负责24小时监控李信的中共国保不承认找人。陆媒报道，中共病毒疫苗或年底上市，何方美非常愤怒，揭露中共病毒疫苗生产厂家正是他女儿接种疫苗致残的两家公司。7月中旬中共两会期间，河南毒疫苗受害家长何方美就一直被当局软禁在家，直至现在8月17号他在电话里对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说，他要带小孩去北京看病，当局亦不允许，现在孩子的爸爸李新亦失踪了。几日前李新去北京给女儿做医疗鉴定，地方当局为了令他回来，呃他说8月15号就撤销对何方美的软禁，让他们带孩子去北京看病。14号李新从北京回到家中，之后他父亲因脑梗住进医院，他一直在医院照顾父亲，被市公安局的国保同派出所、村委会三伙人24小时轮番看住，结果现在失踪了。何方美对新唐人电视台说，老人现在也住院了，孩子爸爸李新在医院照顾老人，昨天有亲戚去医院看望老人，就问我李新在哪里，我说不是在医院吗，他说电话打不通，我也打真打不通，然后我找公安厅要人，但他们都不承认找人，他怀疑李新失踪是因为他要带小孩去北京看病。何方美仲表示，好气人，我的小孩8-9个月没看病了，之前是疫情没话说，后来不影响看病了，患者么看住我，从5月份就看住，5月份不是两会吗，现在你看看一个北戴河会议跟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干么要影响我的孩子看病呢。何方美指，最可恶的是当局宁愿花住纳税人的血汗钱，养住一大帮人24小时监控住他全家，亦不愿意拿这个钱给他小孩看病。8月18号新华社报道，中共病毒疫苗预计年底上市，年产量超2亿剂。何方美说， 大陆国产中共病毒疫苗已经测试开打，1000元两针，受试者需签保密协议。呢种疫苗系由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同北京科兴生物科技两家公司生产。何方美对新唐人话：很巧的是，我小孩打的正好是这两家的疫苗致残的，搞笑吧？你说孩子的问题都冇解决，你好意思去参疫苗吗？还要签什么保密协议？他冇公开，所以我就质疑，这有什么保密的？本来就应该公开透明的。何方美质问：健康人打咗中共病毒疫苗，得咗中共病毒怎么办？因为有小孩为预防小儿麻痹症打咗疫苗，结果反而得到小儿麻痹。何方美网名十三妹，两年前何方美一岁多的女儿因接种毒疫苗而导致全身瘫痪。随后何方美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疫苗受害儿童家长开始了集体维权活动，并不断呼吁中共立法解决疫苗问题。去年3月4号中共两会期间，何方美与其他十几位孩子家长们在北京王府井为没钱做复健的孩子募集，被新乡市辉县警方行政拘留15日，同年3月被刑事拘留，4月被判入狱一年，2020年1月10号获无罪释放。出狱后何方美仍然继续为疫苗宝宝维权。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震慑：美国六架轰炸机同时飞朝鲜半岛，两机刻意绕道东海。在中美紧张关系一触即发之际，美国国防部印太司令部8月19号对外公布，四架 B-1B 战略轰炸机和两架 B-2 隐形轰炸机17号罕见同时现身朝鲜半岛近海画面。其中两架 B-1B 轰炸机在回程还故意地绕道东海。中共环球网对此惊呼话：什么意图？外界则分析话，此举向中共发出强烈警告，震慑信号。根据美军印太司令部公布信息，17号四架 B-1B 轰炸机有两架从美国南达科他州艾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起飞，另外两架从关岛起飞，一同飞向日本海。还有两架 B-2 隐形轰炸机从最近部署到印度洋上的迪亚哥加西亚岛海军基地起飞，一直飞到日本近海。六架美国轰炸机同时现身，实属罕见。美国空军表示，这次的 B-1B 轰炸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J 战斗机进行联合演习，部署在日本冲绳加沙立基地的四架 F-15C 战机和 F-35B 隐形战机，以及航母雷根号的 FA-18E 超级大黄蜂亦加入了演习的行列。这次任务展示了美军可以随时随地向全球各地战斗司令部指挥官下令进行致命性打击的能力。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官威尔斯巴克强调，美军有能力在自己所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与同盟国开展联合行动，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开放而迅速部署兵力的能力。这六架美军的轰炸机是在韩美联合军演开启之际现身朝鲜半岛近海。韩美联合军演18号正式启动，分防御反击两部分进行，演习将持续到8月18号。韩联社报道，军事专家们一致认为，美军压境是向中共和朝鲜发出强烈警告信号。而追踪飞机动向网站 Aircraft Sports 18号发布的航迹图显示，美军两架 B-1B 轰炸机从关岛基地返回美国本土空军基地时，途中绕道飞经东海，其中一架战机在接近东海时直接转向飞往东北方向，另一架则是飞入东海上空才飞经日本上空返美。这个举动不禁让中共官媒环球网惊呼话：什么意图？环球网撰文分析话，两架特意绕道东海的美军 B-1B 轰炸机是美国三大战略轰炸机之一，与 B-1-52、B-2 轰炸机相比， B-1B 的特点是能够突破音速飞行，这架机还能够搭载防区外作战武器，一 因此直呼话美军向东海派出呢一款颇具进攻性嘅战略轰炸机，其威胁性唔使讲。美军兵力近期频繁嘅喺西太平洋、南海出没，雷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15号从南海转赴东海，海军八级神盾驱逐舰马斯廷号18号亦进入台湾海峡。台海安全研究分析中心主任军事专家梅福庆稍早之前分析话，中共近来趁着美军部分部队受到中共病毒的疫情影响，在亚太地区出动军舰和战机展示军威，结合对外宣传，营造出美需忠诚的形象。而美军轰炸机长途奔袭训练就是亮出了真本事，显示美国军事和战略优势，警告中共收敛野心，同时维系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平衡。梅福卿指出，美中战略打击力量的优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若果美军能够从远距离投射大量的传统打击火力，自然亦就代表美军能投射核武等战术型非常规火力。对于美方大军压境，中共却出奇的沉默，美国国防部长马克·艾斯帕8月6号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通了电话，魏斯帕明讲避免战争的同时，亦警告中共不要在台湾、南海等地乱动。有中共背景的南华早报11号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不开第一枪。希望之声远征报道。
以下请收听美国之音的一节评论。
自从2017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大了对维吾尔人、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以及其他新疆穆斯林少数族群的迫害，这个是紧随政治局委员陈全国2016年被指派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后，在这个时间上绝非巧合。他仲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这个是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经济与准军事组织，由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落实政府在新疆的多项职能。陈全国抵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后没几耐，开始在当地执行一套全面监控、拘押以及思想灌输的项目，目标针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宗教以及是民族群体。目前有几十万维吾尔人、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以及其他特厥族裔的穆斯林因为留胡须以及是拒绝饮酒等违规行为而被逮捕，并且关押拘押在拘押营里面。美国和特朗普政府致力于捍卫各地被压迫人民的人权，由于他们同他们的施加给予新疆人民的恶劣侵权行为有关，美国国务院和美国财政部都对陈全国、新疆公安厅厅长王明山、中共新疆高级官员朱海伦、前安全官员霍刘军、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孙金龙以及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彭家瑞实施了制裁。美国财政部仲对公安厅以及是兵团本身实施了制裁。财政部制裁的依据是13818号行政命令。该个行政命令是建立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基础之上，并且对它加以落实。该个法案禁止被制裁的个人入境美国。这些制裁措施仲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为保护中国所有人民的人权，美国采取了在世界各国当中最为坚决的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项书面声明当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新疆针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群所采取的侵犯人权行为堪称世纪污点。特朗普政府领导了国际努力，责斥为他们针对这些族群的持续镇压行动、大规模任意拘押、侵入性的监控、强迫劳动、强制性的人口控制、非自愿性的收集生物识别数据以及基因分析承担实质性的代价。今日我们按例继续采取有原则的行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二语言一，僵尸一般的党话。解体党文化一书曾经系统剖析过中共治下党话泛滥的情况，比如互相叫同志，还有典型的党八股词汇，承载党文化物质魔墙的长期运转，比如一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二领导、单位、组织、档案、政审、户口、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三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四奋斗、自我检查、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煽动斗争为党充电。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中国人从小就浸泡在党话入面。小学生写作文要写红领巾永远跟党走，我爱乜乜党，听党的话跟党走，一直到成年之后还要写学习乜乜大报告心得体会。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走一走，从延安时代到走进新时代，各个时代的红歌仍然满天飞。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觉得时代变了，现在人即使是使用这些语言亦不再真心相信了。但是问题在于，即使不是真心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在使用这些语言。这个说明党话附体在民族语言之上，就好像一个毒瘤，越长越大，被扶住的生命体甚至反过来依赖这个毒瘤，更不可能将它切除净尽。二开口就来的谎话，做人以诚为本，共产党靠暴力和欺骗维持统治，说谎是中共官员的必备素质和拿手好戏。六四屠城之后，新闻发言人面对中外记者的提问，面不变色心不跳地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十几年后，中共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其发言人又大言不惭地说中国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小孩子从小被教育说谎，政治课、历史课、语文课充满谎言，答题的时候绝不允许越雷池一步，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说谎张口就来，没有任何负罪感。从政府新闻发言人到喉舌媒体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从各级党官的报告到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从公共领域到家庭生活，中国社会弥漫着数不清的谎言。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认识了。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的国度，敢于讲真话、讲真相的人凤毛麟角，被视为异类，甚至被联合绞杀，这个是中共全面败坏社会道德的直接恶果之一。三大行其道的鄙话，古代中国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官员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汉代开始，中国开始就有比较完备的官员轮选制度，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的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辅助皇帝治理国家。从流传落来的正史和各种史料来看，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令现代人惊讶不已。温柔醇厚的诗教、温良恭俭让的古训，都使古人讲话平和、宽厚、谦让、礼貌。鄙子语言从来不曾登上大雅之堂，这一切到了共产党这里就彻底不同了。中共起家时就是流民无产者，中共党魁的鄙话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件、报纸、文集甚至诗歌入面，成为民众效仿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3亿中国人。 上边放个屁唔全系香嘅，呢度亦有对立，有香亦有臭，一定要闻一闻。此后，共产党每一代党魁都如发炮制，放狠话，讲歪理。邓小平嘅学生蛙唔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啦。江泽民嘅闷声发大财，针对法轮功嘅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不管是内容定是表达方式，都是邪恶至极，上行下效，暴戾之气直卷了全社会。四，铺天盖地的脏话，中共的堕落是无底线的，中共造成的中国人的堕落亦是无底线的。现在很多空虚颓废的中国人只好靠闹人来维持心理平衡，用讲脏话来宣泄心中的愤懑，用自我作战来显示卑微的存在感。几万人在一起大声恐骂脏话的场面成了中国足球场上的常态，种种自我作战的语词成为流行语，被网民每日千百万次地使用。中文网络上充斥着各种难以引用的粗口，现实生活中甚至妙龄少女在大庭广众之下亦可以肆无忌惮地讲脏话。使用如此粗俗语言的人，其精神世界是几咁肮脏和荒谬。三，行为低下。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先秦典籍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入面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人极为丰富优美的礼仪，亦探讨了礼的天道根源和礼背后的哲理。这种礼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中共建政之前。有人或者仲记得1949年前受教育的老年人几咁彬彬有礼。可悲的是，中共统治几十年后，这一切彻底被毁了。礼必须有节，节就是节文，即规矩。古代儿童启蒙首先教的就是洒扫应对进退这些生活中的基本规矩。老一辈的人常讲，做人要有做人的样子。这句浅近的话入面包含了很深刻的道理。神被人规定了行为规范，并且通过典籍、礼仪、习俗等一代代传承落来。家规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家规家训延续了几千年，讲明它的存在对于家庭和社会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诫子书，唐太宗的诫皇叔，康熙皇帝的廷训格言，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都是做人和维系家族自治的规范。对于后代教育、家庭伦理、家族事务、自身修养、为人处世、兴家立业、报效国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直到中共散政以前，中国民间仍然流传着大量的家规家训，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基础。有人曾经总结过流传好讲的家训30条，其中包括不准不称呼长辈为你，不准摁脚，不准不叫尊称或名字就讲话，不准当众咋呼，不准乱讲话，主人拿起筷子客人才可以喐，回家要同长辈打招呼等等。虽然看似琐碎细小，但对于规范个人行为、融合人际关系却非常重要。人的行为举止是人的教养、德性与智能的外在体现。中共破坏道德，让人言谈举止随心所欲，没规矩，行为低下，将好大面积的人群变成劣等的人。中国古人重视人的仪表，让人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现在的中国人好多弯腰驼背，走姿站姿奇形怪状，姿态不雅，气质不佳。在国际上，中国游客的行为常常令人侧目，他们大声喧哗，在名胜场所吸烟，随地吐痰，随意插队，随意攀爬名胜古迹。中国游客数量激增且不讲文明，令瑞士人感觉受到挤压。有乘客投诉中国人在车上随地吐痰，并黐在其他游客的鞋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瑞士人和中国游客增开了专列。更有甚者，2015年 一名中国女子在英国巴宝莉名牌专卖店门前把着小孩大便。2016年8月2号在圣彼得堡参观的中国旅游团中，一名母亲为了让自己孩子上厕所，直接就让孩子在俄国皇宫叶卡捷琳娜宫大厅历史悠久的豪华硬木地板上小便。事件震惊所有叶卡捷琳娜宫的工作人员，从馆长到普通服务人员都赶到现场查看和处理。工作人员说，这个是历史上首次发生这种事情。中国人的素质真的这么差吗？其实并非历来如此。现今国人的质素低下是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破坏传统文化的结果。四，人像怪物不像人样。相由心生，人心的变化会影响到人的外形和表情。在中共的摧残和变异之下，中国人不单止心灵变得荒芜粗粝，连外形和表情都变得不一样了。近年来社会上旧照片流行，现在的中国人开始怀念从前人的质朴和纯真。晚清民国照片上的人物形象和气质似个人样，男人似男人，女人似女人，能体现出人的优美仪态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好多人看到自己祖辈在几十年前的照片，纷纷感叹那时人眼神中的纯正和善良。不管在东西方传统的影视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一般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反面人物的形象举止是相对负面、丑的和低下的。中共建政之前的人是在一个正常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正的因素居多，因此外形和表情都充满正气。这样的演员演坏人，往往要反复揣摩怎样变坏，仍然很难学似。现在中国大陆的演员是在中共党文化的毒性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外形和表情正的因素不足，邪性脾气霸道，流里流气不正经，演好人要学还学不似，演坏人不需要学，自然而然地演就好似。过去的人将妖气魔性当成贬义词来用，随着社会上负面因素的增加，现在竟然有人用有妖气赞美演员有气质、有才气、有创意。魔性成了一个正面的形容词，用来形容人、事、物古怪又不乏趣味。年轻人经常用这个人真是太魔性了，魔性的笑声等等表达赞美之情。有妖气变成了漫画网站的名称，妖怪管理局成为电视剧名称。该剧组以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只妖为主题，面向全球征集有妖气的演员。这些从侧面表明，经过文化的破坏，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几大的变化。当今社会的很多中国人气质和形象庸俗丑陋，不修边幅，油腻猥琐，穿衣服花里胡哨，随意出街成为了社会常态。现在很多男孩子没有阳光之气，讲起话来嗲声嗲气凉凉康，以身材纤瘦为美，染住头发，眼神飘忽迷离，扭捏作态，不男不女，衣服窄窄的半截裤，头发剃得一是好似茶壶盖，一是好似雀巢，或者留住好大一执好似假发套在头上。女孩子穿着中性，发色奇怪，面无表情，眼神阴冷，受斗争哲学影响，传统的温柔贤惠被强悍干尖替代，越来越没有女人味。社会上流行卖萌、装嫩、扮酷，成年人的行为向低幼发展，不分场合地诈娇和打情骂俏。不用跟古人比，就跟几十年前比，这样的人已经远远低于神和人规定的仪表和行为的规范，表面形象就好像怪物一样。这个还是神造的人吗？神还承认这样的人是人吗？这样的人不危险吗？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天都在你身边。